《路德记》第一章，我们知道整本《路德记》就是跟随的榜样，跟随的榜样。《路德记》呢，从第一节给我们看到这件事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末期，仍然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就士师时代的末期。因为士师时代是包括了《路德记》的时候，也包括了《撒母耳记上》前十二章，前十二章。那么所以这章圣经也是在当时的光景里面，就是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我们重新温习一下二十一章最后一章前面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它的中心，请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家，这个家就是以利米勒的家。以利米勒的意思是以神为王，实际他没有以神为王，实际一个家因为遭遇饥荒而下摩押。所以在第一章啊，可以说就是路德定义跟随的榜样。所以四个字，定义跟随。我们怎么跟随？定义的跟随，当时是什么光景？是整个的这个犹大是遭遇饥荒，在饥荒中，我们看看有一个家族全家下摩押。所以这就是不以神为王，大家都是老我作王，因为有饥荒嘛，看环境，看自己没有希望，也没有神的吩咐，就下去了。本是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是粮食的仓库，伯利恒原文是粮食的仓库。但是呢，闹饥荒，这个闹饥荒不但外面闹饥荒，往往是邻里闹饥荒，没有酒的话，邻里闹饥荒，以至于看环境没有信心了，就因此下去。所以一节到七节第一段，一节到七节就是不以神为王，任意而行，偏行己路。因为整个士师时代就是国中没有王以色列就没有王，大家呢也不尊神作王。是真的没有王吗？不尊神作王，不以神为王，这就是以利米勒原文的意思所以他看环境太黑暗了，没有希望，遭遇饥荒这是人切身的问题，没有粮食怎么办？不祷告也不信靠，不是以神的信实为粮。以色列百姓是信靠神的，应该是信靠神，神为我们的一切，他们没有这样，不以神为王，任意而行，偏行己路。所以因此呢，遭饥荒下摩押，遭饥荒下摩押。其实我们常常是这样外面闹饥荒，邻里闹饥荒，心里里面闹饥荒，所以没有神的旨意，也根本不求问，干脆下去，结果全家下了摩押地，在那里寄居他的妻子叫拿阿米，拿阿米名字很好，是甜的意思，实际非常的苦，跟着丈夫下去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马伦有病大概一直不健康外面有病，邻里也有病，没有专心的靠主基连的意思是扣留，扣留所以没有自由都是被拘锁一样他们本是犹大伯利恒的人，伯利恒是粮食的仓库，以法他就是肥沃，肥沃或者是结果子的所以邻里贫瘠没有果子，到了摩押地好不好呢？住在那里没有多久，后来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寄居在埃及，结果死掉了所以我们看，这就是告诉我们下摩押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下摩押的结果就是家破人亡，丈夫死了剩下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儿子 啊，这两个儿子呢，各娶了两个，啊，各娶一个啊外邦的女子为妻，就是当地人，摩押人呢为妻，娶了媳妇，过了十年，这两个儿子也死了，这真是家破人亡，仅剩下三个寡妇，一个老寡妇，两个什么新寡妇，本来是新妇，现在变成寡妇了，可怜呐！所以到第五节，我们看了。这是一种可怜的光景，也就是不以神为王，任意而行，偏行己路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什么呀？家破人亡，夫死，两个儿子娶了妻，过了十年也死了，所以剩下孤苦的婆婆以及两个年轻的寡妇，年轻的寡妇，他们呢？因为第六节以后我们看。因为听见了什么？听见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呢，他们这个婆婆就打算，啊，打算什么呀？带着两个媳妇，啊，离开摩押地，往伯利恒去。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啊，结果呢，就从摩押地开始归回，所以要归回，啊，所以我们的心要归回。归回到神眷顾的地方，神眷顾百姓，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虽然闹饥荒，那是暂时的，就是考验我们。你看呢，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怎么在这里挨饿呢？所以纳俄米决心带着两个媳妇，第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要回还没回呢，开始准备要回去，这个心先要归回。所以我们常常啊，我们人在摩押，心也在摩押，要归回了，要归回了，我们先要回到主的里面。于是呢就要起行了，从第八节开始是第二段，第二段第一段给我们看到悲惨的一个光景，啊，悲惨的光景。原因呢，遭遇饥荒，环境啊，在遭遇饥荒，心灵里面也是这么痛苦，以至于下摩押的一个结果。你看多么惨！第八节到十四节，归回的途中，我们看归回的途中，两个儿妇经受考验，经受考验。因为听说神赐粮食眷顾自己的百姓啊，所以呢婆婆决定要回来。回来的途中，下面我们看啊，第一点是开始劝说两个人，两个媳妇各回娘家。我们看第八节，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啊，就是给他们祝福吧，你们回去吧，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我看这个，一个是回娘家，一个是嫁新妇，可能是每一个年轻的啊，一个年轻的寡妇的里面的盼望吧。那丈夫已经死了嘛，跟这个穷婆婆有什么用啊？所以这是第一次的考验，可以说第一次的考验，对两个儿妇来讲，能不能跟婆婆，而且能不能一直跟到底啊？首先要考虑，要考虑啊，也是对他们的考验。回娘家嫁新妇，回娘家什么意思？回到摩押地，摩押是他们的国，摩押的神是他们的神啊，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啊，就走回头路的意思吧，各回娘家。所以两个新妇开始面临跟随的考验，面临。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一生从一开头，当你信主那一天啊，一直到后来，实在是不知有多次的考验，考验啊，所以面临着跟随的考验啊，所以给他们祝福啊，你们回到娘家，你们嫁了新妇，希望你们得平安啊。于是拿米呢与他们亲嘴，表示要告别的意思，亲嘴啊就告别。结果呢，下面他们就放声而哭，这是第一次考验。哎呀，这两个新妇啊，都觉得怎么能够走呢？怎么舍得走呢？ 啊，婆婆这么孤单呢，啊，哭起来，这哭一定是很难过吧？这哭可能不忍离开吧？这哭啊是一种感情啊。这是第一次，啊，底下再接着看，第十节，啊，是他们的回答，说不然我们便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啊，到十节为止，应该到十节为止，是吧？那么到底谁是根真根？谁是跟一半，这还得考验，啊，真的，啊，从年轻到年老，真是不知多少次的考验，啊，曾经也是这样，要嫁新夫，要回娘家，这个太好了嘛，啊，但是他们口头上说，哎呀，不然我们跟你一同回去吧，是不是真的呢？十一节以后是再一次的考验，婆婆再劝他们，这十一节了，我们看，这个劝。是真正的摆出现实，摆出眼前的实在光景，也就告诉他们，你跟吗？没有希望，你跟吗？无望，你在跟吗？失望，你在跟吗？绝望，你在跟吗？苦痛，啊，四句话，大家看，这里有四句话。拿阿米说，我们看十一节，拿阿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意思说你跟我去你有什么指望，你有什么这个什么啊前途啊，我还能生子，这是第一句啊，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啊，来不及啊，怎么能我现在生子，是吧？再说他也没有丈夫，我能够生子做什么，哎，生了儿子将来做你们的丈夫。所以这个也就提醒他们，你们跟随这个穷婆婆是无望的跟，没有希望，你怎么能够啊看到我生了儿子再做你们的丈夫呢？我女儿们呢，回去吧。这是再一次的啊，第二次又说了，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年老了怎么有呢？啊，年老了生育都断绝了啊，饥荒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啊，你们岂能再等呢？这是第三次了，啊，第二次是什么呢？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那么，如果你跟的话，叫失望的跟。啊，第一是没有望，无望的跟；第二失望的跟，哪有希望呢？底下饥荒，这是第三次了，啊。这里说，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我嫁了个丈夫了，我可以生儿子了，那你等得了吗？那真是没有希望，是不是？这叫绝望的跟随，是不是？既或有，那还不一定有啊，是吧？假如有的话，我就是有了丈夫，我也生了儿子，你等等多久啊？你等得了吗？等着他长大再做你们的丈夫，这叫绝望，真是绝望。所以我们跟随的路常常也是这样，看环境没有希望，啊，一是无望，第二是失望，第三绝望，真是绝望了。而且呢，后面又讲，啊，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前面是回去吧，回去吧，现在刚才说你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个讲到拿米讲到自己本身的，这本身的光景是什么？遭到神的攻击。为什么呢？跟着丈夫下了摩押了嘛，下了摩押还祝福吗？啊，下了这外邦之地，走了自己的路了，所以遭到攻击，而且甚是愁苦。那么这样如果跟的话，叫做苦痛，苦痛的跟呐，啊，婆婆苦痛，你不也得苦痛吗？苦痛的跟随。我看这四句话都加了四个问号，啊，常常环境也对我们说，我们自己也对我们说，我们里面的这个人也对我们讲，啊，旁边魔鬼也对我们说，你凭眼见看环境，真是跟随这个穷婆婆叫半点指望都没有，既叫你无望，也叫你失望，最后让你绝望，而且苦得不得了，是不是？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第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第一次放声而哭，两人都说我们什么呀？我们一定跟你回去，我们决定要跟你回去。 这一次呢，两个儿妇又放在这哭，哭是哭，俄尔巴呢哭完了，与婆婆亲嘴而别，拜拜，再见，啊，看看环境没有希望，凭眼见也没有希望，不是失望就是什么呀？就是绝望，就是无望，是吧？所以亲嘴而别，走了，去做什么去了？回娘家嫁新妇。我这么年轻，我也享受我的幸福，我的前途，我的美好，走了。底下一句，只是路德舍不得拿米，就这一句话就说明路德啊，经过考验，他决心要跟了，舍不得，他没有离开。嫂子是亲嘴而别，亲嘴，哎呀，一定流泪啊，放声而哭啊啊，好像表示很亲切呢。但是呢，别走了，跟婆婆说再见。只是路德为什么要跟？舍不得，我觉得这三个字要特别的放大。没有别的原因，不是有婆婆跟他有希望，不是有盼望，不是有什么享乐，不是有什么美好，什么都没有，就是舍不得。十年之久，嫁到这家，丈夫死了，就这么跟了十年了。这十年也是痛苦的日子，贫穷的日子，饥饿的日子都跟下来了，朝夕同处，是吧？所以舍不得。所以我想最大的一个原因，一个动力，就是因为主的爱。婆婆对我这么好，我怎舍得离开她？主的爱是什么？是无故的爱，没有理由的，就是爱我们。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就爱我们；当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在此显明。保罗也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怎么激励？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所以这一切舍不得，所以求主怜悯。当每逢想到主的爱，就舍不得离开，舍不得离开。跟婆婆的关系已经建立了这种爱的关系，默然的爱，因为婆婆的爱激励我，我怎舍得离开她？这就是路德的决心在此。以后我们再接着看第三段，就是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就是第三次婆婆再说，但只说这一句了。说什么啊？我们看十五节，拿米说，看他，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二八为什么走？他的国是摩押的国，他的神是摩押的神，也可以说我舍不得我的国，我也舍不得我所拜的神，所以呢就回到那里去了。底下，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又三个字。所以许多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回去吧，越跟越苦啊，越跟越孤单呐、越跟越穷啊，你跟不跟？没有荣耀啊，没有什么赏赐，也没有什么得着，那你还要跟吗？回去吧。底下十六节啊，从十六节开始，我们看看路德的跟随是什么样的跟随。十六、十七两节，这两节就告诉我们，路德的跟随是定义的跟随，是生死啊不离的跟随，是有七个同，七个同。也说明路德他是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神、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享受、自己的一切，这就叫做舍不得。你既舍不得，那你就背叛你自己的一切。她本是摩押的女子，拜的是摩押的神，摩押的国是她的国，是吧？但是她今天愿意舍掉、背叛，所以才能有以下的六个、七个同。这就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同去，你在哪里住我在哪里住，同住，同 同住。狄仁，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同国。等于我背弃了我的国家，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甚至连摩押的神我不认，我背叛，我信真神，独一的真神在我的里面，你在哪里死我在哪里死，那叫做同生同死，同生同死，而且也葬在那里，最后同葬。同葬什么神？你的土我都爱惜，我不要自己的那个土，我和你生死不离。你看看七个同，说明路德他是有意，他是定制，他是定义，他是决心。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跟随，我们有没有这七个同？有没有这样的决心？而且他是启示来跟，启示的根，定义的根，永不回头的根，多经考验的根。所以婆婆不再劝他了。大家看十八节，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那还劝什么呀？就不再劝了。不是人的勉强，也不是有赏赐，前面有荣耀等着你呢。他就是想舍不得，就要跟。而且这一根要跟到底，有七个同，七就是完全彻底的跟，背叛自己的一切吧，就不用说了。他不想回娘家，他不愿意嫁新夫，就要跟。而且按人看，真的是无望的跟，是失望的跟，是绝望的跟，我还要跟，苦也跟，甜也跟，苦甜都跟，是吧？这就是到十八节。到十八节位，所以婆婆就不再劝他了。所以第十九节开始说，于是二人同行。所以我们能不能跟主同行，要经过这样的考验，而且多次的考验。而且嫂子已经走了，今天有多少二八走了，亲嘴而别，你我还跟不跟？环境上看没有希望，事实也是如此。拿米也给他摆出来四个方面，摆出四个方面，那你还跟吗？他不看环境。我们知道大卫在遭难的时候，在撒母耳下第十五章，我记得这个以太也是让人受感动。以太本身外邦人，是加特人，加特就是非利士人，本来都是 与神为敌的嘛，是以色列的世敌。但是怎么样，当大卫遭难的时候，以太来了，以太他是个外邦人，他也来跟。甚至王对他说，你是外邦人逃来的，你为什么跟我同居呢？你可以回去。大卫并没勉强，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一同漂流，没有一定住处呢。所以跟随大卫，在大卫受苦中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今天我想路德也是这样，你跟着这个婆婆叫做流离飘荡、漂泊，流离漂泊的生活，是吧？所以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大卫是一次两次的劝他，你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在十五章的二十一节，我们看以太怎么说。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两个词，一个在神面前起誓，一个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哎呀，好感动人呐，这个以太呀，无论生死，今天路德也是这样，王在哪里，仆人在哪里。结果大卫就说，先去过河吧。而且你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以太跟随，所有跟随的人都跟。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跟，多少人都要跟。路德记，从路德到现在，多少人是什么时代的路德，跟，一直跟下来，多么宝贝。以后到了十八章，大卫 啊，在什么要讨伐亚沙龙的背叛的权势的时候啊，分为三队，三队里面其中有一队就是在加特以太的手下带领一队的人前往去讨伐。你看被信任和约雅亚比筛同列，这是到十八章，所以这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是吧？所以今天我举这一个例子，就是说什么样跟像以太这样跟生死不离，王在哪里我在哪里，不是王回王宫了，我们谁不愿意跟呢？王宫的生活，现在大卫在漂流，蒙头赤脚上橄榄山漂流不定，是吧？没有一定的住处，你跟吗？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呀，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地方，你怎么跟，是吧？所以今天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为了爱他，为了舍不得他，因为主的爱爱我，应该更应该这么说，主的爱吸引，是吧？要跟，要跟。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一些个年轻的弟兄姊妹，那时候在学生会常常唱的一首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那个时候背的挺熟，现在都有点忘记了，啊，这个第一段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与神，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坛上面，才在这里啊，火才这里显现，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全真？贞洁的贞，是吧？我那时候也很喜欢这个歌，但是后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真是啊，好苦啊！啊，心智就不够坚定，啊，不够坚定，也不够得胜，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要经过考验的，而不是一时唱一个美歌，唱个高调也没用，是吧？最要紧实际的根。所以我们先看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与婆婆流离颠簸苦甜同行，于是二人同行。我们怎么与主同行？阿摩斯书三章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若不与他同心，怎能与他同行呢？我看最要紧的心要跟他同，心都不同，那两个人交朋友以后结婚啊，海誓盟约呀，同啊，常常都走到一个地步不通信，怎么通信？结果很多人就分手了嘛。啊，这里告诉你，于是二人同行，所以求主让我们先与他同心，才能与他同行，是吧？与他同行的人多么蒙恩！旧约以诺与神同行，而不是一天两天，是三百年如一日，是天天与主同行，啊，是看破一切，是分别为圣。是完全把自己分别出来，你才能跟主同行。那你是真跟他同心，你才能跟他同行，而且要谦卑的和他同行，而且还要什么呀？啊，要行公义与他同行，还要好怜悯与他同行。所以圣经里很多宝贵的教训告诉我们怎么样。这里今天路德开始与婆婆同行，来到了伯利恒，伯利恒是粮食的仓库啊，所以当他决意定义跟随婆婆的说，面向着伯利恒，神的丰富啊，结果就到了伯利恒。到了以后，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米吗？”就简直让人认不出来了。拿米苦到这个地步，所以拿米在圣经上是预表受苦的耶稣。你跟吗？主耶稣没有加薪美容，主耶稣三十多岁，人家看你是五十岁的人，是不是？这是拿米吗？拿米对他们说，你不要叫我拿米，要叫我马拉苦啊。所以路德跟随是一个什么呀？是个受苦的一个婆婆啊，受苦的婆婆啊，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是我受了大苦。但这是指着拿米这个经历来讲，我们的主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成为赎罪祭，他来到人间像根出于干地，没有可羡慕的啊，他的面貌是枯槁的，是憔悴的，是为我们的缘故，是不是？我满满的出去，又还是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米呢？意思你们叫我什么呀？叫我这个马拉吧，马拉就苦。主的一生，主来到世上第一次在世界上，33年多的时间，传道仅仅3年多，就是苦苦苦苦。所以今天要跟随主，一定有这个决心，不是跟着富有的人。要跟着说，所以拿米要经过考验，什么考验？苦田跟住，到苦田要跟，是吧？回到伯利恒很好，但是不是一下就回去了？这一路上，所以最终是神旨中蒙引导进入生命的丰盛。来到伯利恒什么意思？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当你到达了以后，啊，这一路跟的话，那么。这个最终就是看见动手割大麦，大丰收啊，就来到了，生命的丰收，灵里的丰收，进入丰盛，这是在神旨意中的跟随，也是蒙婆婆引导，她是跟着婆婆一直往前走，你才能够走到伯利恒，因为什么？这是拿米的老家呀，拿米就是在那里，原来就是在伯利恒走下来了。今天我们的主。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吧，他什么呀？他本是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什么？成为富足。我们跟的是这位受苦主。你今天肯跟，所以我们山上诗歌特别告诉我们，你跟随受苦的耶稣，将来得着什么？得着荣耀的基督。所以第一章到了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路德得到了谁？他得到了波阿斯，嫁给了波阿斯。波阿斯是代表什么？他是大财主，他是荣耀的基督，是吧？你不跟随，你最后怎么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呢？是吧？所以路德的结局太好了，他呢万也不没有想到，他竟然什么呀？成了大卫的曾祖母，成了耶稣基督家谱里很重要的一位，成全了神的旨意。在家谱里有份，她仅仅是一个摩押的女子。今天我们不都是吗？外邦女子是本是不被蒙恩的人，所以我们要背叛自己的国、自己的神、自己的娘家、自己的一切。你肯这样背叛，哎呀，多么蒙恩呢！所以，路德记我们很熟悉，我想今天我们复习，实在也有必要，让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我们的跟随是怎么跟？不要后悔，不要回头，要跟就跟到底。经过了流离颠簸、苦甜同行，结果最终是回到了伯利恒，回到伯利恒，是吧？让我们跟主同行的生命是越来越丰富，真正不再闹饥荒，真正是生命的丰盛，是灵里的丰盛。这样的跟随实在是太美了。以后一章又一章，我们看路德的这个品格，他的那个美德在哪里？这么谦卑，这么顺服，这么尊婆婆为主为王，而不是自己做主，是吧？所以这一切实在都是我们一生学不完的，实在学不完的。我今天就读到这里啊，看到这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啊，这一个家庭所以到这样光景，是因为下了摩押，因为不以神为王。任意而行，而且偏行己路，好好的住在伯利恒，既然全家下去，一个人下去，全家下去，第一个结果是多么的悲惨，多么可怜。但在这个当中就看到了，一个婆婆落到一个孤苦的地步，谁来跟随？所以催他们回去，他也唯恐这个有的就半路跟呢，跟不上了，还不如早点回去，早点回去。今天主并没勉强你我，是吧？你可以回去，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啊。所以拿米说了多少遍，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常常耳中眼听到这个声音，我们要不要跟？而且不是外面跟，外面跟了，我们现在都跟了，跟了老年了，心灵里面如何？是不是真的跟？是不是真的弃绝我们的自己的一切？属于老我，属于肉体，属于情欲，属于自己的一切的一切，我们都要弃绝， 不然的话也是跟不上，跟得不好，是吧？求主让我们在跟随的路上真正的进入伯利恒的丰富，生命的丰富，动手割大麦啊，动手割大麦，不再贫穷，不再饥饿，是吧？所以以后看见路德一步一步的跟随，多美的多好的美德都是在跟随当中不断的长进，不断的丰盛，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而俄尔巴呢，再找不到他了，上哪找俄尔巴？早就回娘家，早就嫁了新夫了。嗯，所以这个诗歌我觉得写得太好了。他说让别人去走世界路，让别人享受世福，因为舍不得受苦的主甘心舍弃这一切，因为舍不得受苦的主坚决走十字架道路。所以跟随婆婆的路是什么路？我们要认定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所以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都有，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这个舍己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否定自己，舍弃自己。而且路加福音9:23还得加两个字，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特别加个天天啊，我们日久天长了，我们常常就没有天天，今天跟明天又退后，要天天跟。若有人要跟从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是这样的跟，是舍己，是弃绝自己的跟，是吧？所以我们先要跟随受苦的耶稣，将来才能够真正得着荣耀的基督。这真是这样啊，在十字架路上有多少人前仆后继，跟得多美多好，是吧？生死就跟，受苦也跟，断头都跟啊。最近我们读到斯提凡啊，荣耀的进入神那里去了，而且主耶稣都站起来来迎接他。所以斯提凡原文就是冠冕，他真得到了冠冕啊，至死忠心，得到生命的冠冕，像保罗似的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从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公义的冠冕，是吧？所以这个在冠冕上，圣经告诉我有不同的冠冕，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乃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弃绝。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得到那不能朽坏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是吧？在彼得前书5是得到荣耀的冠冕，做长老的是吧？怎么做？有受苦的心智，是吧？不是出于勉强，出于甘心，做群羊的榜样，太宝贝了。所以求主让我们得到天上的冠冕，地上不要，什么都没有，就是穷根苦根，一直根就根下去，默默的根。路德没有几句话，就这一个决心，就是16:17啊，16:17，这个实在太宝贝了。这样的同跟主完全同，我们这样的跟主同不上来啊，有时候走得太慢了啊，有时候又一会儿又打一个跟头，是不是？一会儿又折回去了，所以一直要同啊，要同去，是吧？同住，同国，同神，同生，同死，最后还同葬。这个同葬很有意思，你看雅各临死的时候，我要葬回到我故土，我都不要死了都不埋骨在埃及。约瑟也是这样，最后遗嘱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他的兄弟说啊，把我的骸骨要葬回故土，葬回他家呢，是吧？这就是说我真正是爱慕那个美帝，婆婆的神就是我的神，婆婆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